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很高兴今天跟听众来分享，最近我读创世纪这个一到三章关于夏娃的事情。我看到夏娃是神所创的第一个女人，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个完美的创造里，她却去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而把人类陷在罪里面。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罪里面，而且都要经历死亡，除非接受感谢主了，因为神给我们耶稣基督有一个路走，所以我们今天就还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死入生。好，我今天想思想的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受撒旦的谎言的很多的欺骗。例如好像一个广告，我们就随便讲一个广告，上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用这一台机器去运动，你一次就可以减好几公斤的肥肉啊，那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就去买来啊。很多的时候，或者吃一个什么一瓶什么样子的药，就可以让我们有精神，或者是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广告，那我们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机器马上就可以减肥到一个地步？而且我们都知道，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事，它不是用一个机器一下子就会啊。可是我们很愿意相信，我们很希望有奇迹啊，在这些广告里面。所以夏娃当年就是听了撒旦借着蛇说，让他怀疑神对他的爱。神如果真爱你，那个蛇对夏娃欺骗说，如果神真爱你，他就不会把一个那么好的东西放在分别善恶树上不给你吃，他就是舍不得给你吃那个好的东西，你吃了你就像他一样，所以他不要你吃。所以他让夏娃去怀疑神对他的爱，而且他让夏娃怀疑神的话。神说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是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跟夏娃说，你吃不一定死。撒旦扭曲神的话，让夏娃就觉得神的话不一定真，他又怀疑神的爱，于是呢他就吃了这个不该吃的，不是这个果子有毒，而是因为他不顺服神。所以今天我们每天从我们的文化里，从我们的电视、电影、书籍、新闻、广告，每天我们都听很多很多那种从世界来的东西，我们就被骗，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常常也就什么进入那一个骗局里面，或者那个网罗里面，于是我们也可能选择就去犯罪，因此我们就受到很多的罪的后果的痛苦。而今天唯一能够辨认撒旦的来的信息，从世界来的信息是否是谎言还是真实，那就必须你自己认识神的话。当你自己认识神的话的时候，谎言一来你就能够分辨。好比今天一个银行的出纳， 你知道那个银行出来，他每天都要数钞票，进来的钞票。那你也知道，他必须辨认出进来的如果是一个假的钞票，那他没有去被训练什么是假的钞票，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他只是每天一直摸真的钞票。有一天，一张假的钞票进来的时候，他一摸就知道。所以他不需要去专心的去研究什么是假的，他只要专心的研究什么是真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要了解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的属性，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每天跟真理在一起，等到有谎言进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会觉得这个信息听起来有点怪，然后我们就会思想这个信息跟神说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警觉到，哦，这个信息可能是不跟圣经的真理符合。你知道任何不跟圣经真理符合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读圣经，不了解圣经，我们就常常入了撒旦的圈套，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好可惜，你说呢？
敌对人的是魔鬼，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当代的中国人一谈到敌对势力，常常想到侵略我们的国家。其实犹太人也有这种概念。圣经诗篇79篇说道：“神啊，外邦人使耶路撒冷成为荒堆，到什么时候呢？愿你将邻邦所羞辱你的加7倍归到他们身上。”但是在21世纪科学家的眼中，严重影响人类安全的公敌是瘟疫、饥荒、地震、台风、海啸、气候变迁，这些都严重威胁国人的健全与平安。因为是公敌，有效防堵措施必须靠世界各国合作才能解决问题。上面两种认识敌对势力的看法，一旦被重视，妥善的回应，能够带来一时的平安。长久的平安必须仰赖更高的认识论，就是造物主神赐给人类的真理。神写圣经给人类，准确指明魔鬼是人类唯一的敌人。魔鬼这位神创造的天使悖逆神，跟神作对，也跟人作对。魔鬼杀人，欺骗人。这位人肉眼看不见的邪灵，时常把悖逆神的念头丢入人的脑海，引诱人跟神作对，也引诱人彼此作对。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魔鬼在人心里诱发的骄傲、竞争、愤怒、仇恨所导致的。环境污染与气候变迁是魔鬼在人心里诱发的贪婪、虚荣、不爱人、不负责任、好逸恶劳等等所导致的。所以神爱人，特别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赐人永生的时候，特别昭告人类，耶稣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人类必须把神的真理纳入考虑，相信神的真理。人类的公敌是魔鬼，大家都要抵挡魔鬼，和平 才有可能。怎么抵挡魔鬼呢？遵行神的真理，明白神的真理。所有脑中不符合神真理的念头及欲望，通通断念抵挡，不准许他们留在我们的思想中，更要禁止自己顺从那些念头及欲望待人处事，这是抵挡魔鬼的做法。魔鬼在哪里呢？神已经把真理写入圣经，教导人类小心提防。圣经启示录说，魔鬼时常出没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权力汇聚的地方，另一个是钱财汇聚的地方，比方说大都会、大城市。魔鬼处心积虑地在影响两类人，一类是手握大权的人，可能是掌握政权的，或是财力的，或是武力的。另外一类人是手握知识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影响舆论，左右人的认识。这第二类人也经常为第一类，也就是拥有大权的人来效力。听众朋友，神的儿子降世救人的时候，大家都称呼耶稣是和平之君。愿我们一起学习耶稣的榜样，抵挡魔鬼。我们的敌人不是哪个国家，也不是哪个人，你我的敌人只有一位，就是那位看不见的撒旦魔鬼，那位悖逆神的天使。我们要爱人，要爱神。不论世界多么混乱，时局多么危险，你我都不用害怕，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应许世人，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他会把一切遵行神真理的人带进神荣耀的天堂里。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是魔鬼。
在婚礼上，我们常常祝福新郎新娘永浴爱河，白头偕老。在离婚率越来越高涨的现代社会，这些字眼是不是就像神话一样的不可能？当然不是。但是婚姻有几大敌人，如果我们能够逃脱他们的魔掌，白头偕老的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是哪一些敌人呢？第一，把婚姻维系在感觉上，而不是承诺上。不可否认的，浪漫的感觉是婚姻的蜜糖，能够让我们的婚姻更加的甜美。但是感觉并不持久，也不可靠，我们的婚姻是不能够建立在这个上面的。如果您认为婚姻应该天天都是卿卿我我，如胶似漆的话，您注定会对婚姻失望。粗糙的现实会带走生活里的浪漫，两个人之间的摩擦也会浇灭爱的火花。当我们的蜜月期结束，对方的缺点原形毕露的时候，您开始怀疑当初是不是看走了眼。如果这时候我们的婚姻是靠感觉来维系的话，婚姻马上面临破裂。当婚姻表面的糖衣退除，我们感觉不到爱的时候，我们要拿出彼此对婚姻的承诺，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用行动来带动心动。这个靠理智维系的承诺才是保障婚姻的不二法门。所以千万不要让感觉成为了婚姻的主宰。第二个婚姻的敌人是自私自利，不愿付出。很多人结了婚，却依旧跟过单身的生活一样，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只喜欢享受对方的付出，而不愿履行自己该尽的职责。有些丈夫下班回到家，二郎腿一翘， 不做家务，不带孩子，对妻子的劳累视而不见。如果他有多余的时间，宁可滑手机或是玩线上游戏。每一餐做菜的口味要顺着他，赚的钱要随他花，太太的诉求当耳边风，自己过得惬意最重要。也有的太太婚后继续做家里的公主，有时间精心装扮自己，却没有时间好好的为家人煮顿饭，也没有空收拾房间。她掌控家里的经济大权，对自己想要的出手大方，对丈夫的花费呢却是斤斤计较。还有的人只照顾自己娘家的人，对丈夫的家人却反应冷淡。这样的人常常只重视自己的感受，容不下不同的意见。如果跟他起争执，他永远要丈夫先认错，而且总是抱怨别人亏欠了他。如果跟像这样的人结了婚，不出几个月，婚姻就摇摇欲坠。婚姻需要两个人都爱对方如同爱自己，为了配偶的幸福，愿意自我做些牺牲。自私自利是摧毁婚姻的大敌。第三个婚姻的大敌是任由婚姻出现距离。婚姻出现距离的因素很多，像不同的工作环境，或是思想的转变，还是孩子的来到，或是单纯的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交谈，这些都会在夫妻之间造成距离。距离的出现常常很缓慢，而且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它潜在的严重性，所以就不会想到要采取行动。一直到有一天睁开眼睛，发觉枕边人非常的陌生，那时候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不是一天两天拉得回来的了。因此，这个敌人绝对不能忽视。美国的婚姻专家建议，夫妻每一天晚上都要有简短的交流，谈一谈当天发生的事。每个礼拜要出去约会一次，做比较深度的分享。然后每一季至少花一天出游，有更长单独相处的时间。固定的保持连结，就可以避免距离的产生。第四个婚姻的敌人是做事感情出轨。外遇是婚姻的大敌，会有婚外情常常是当事人没有料到的。当婚姻有了缺口，一方有某种感情的需求，配偶没有办法供应，而身边正好出现了贴心的异性朋友，在不设防又不控制的情况下，友谊就很容易会变质。只要您一察觉异性朋友在您心里掀起了超出纯友谊的感觉，您有些心里的挣扎好像只有他能够了解，而且您渴望跟他多见面，这些都是警告，一定要立刻终止交往，不要让这个破坏了您对婚姻的忠贞。幸福的婚姻不会自然而然的产生，除了需要努力的去维系还有巩固它，还需要有意识的抵挡几个破坏力强的敌人。这些敌人是把婚姻维系在感觉上而不是承诺上，自私自利不愿付出，任由婚姻出现距离，还有做事感情出轨。希望我们的婚姻都不会被这些敌人打倒，我们都能够一天天步向白头偕老、永浴爱河的理想境界。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们买新东西的时候，比方说买电冰箱啊、微波炉啊、电脑、电视或短波的收音机的时候， 公司都会附上一本手册，一本说明书，告诉消费者怎么样使用他刚买的这新产品。很多东西都有它的说明书，但是婚姻和家庭没有说明书啊。我们有没有一本手册教导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成功的家庭呢？有没有一本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很好的丈夫、很好的妻子、很有智慧的父母亲、很有爱心的妈妈、很愿意顺服父亲的孩子的这本书呢？答案是有，的确有这么一本，那本就是圣经。圣经自称它是神的话，是神的书，是神为世人预备的一本满有智慧的书。神凭着爱心把有关生命的事情写给他所创造的人。圣经自称他能使基督徒得以完全。在这里，完全这个意思呢，包括婚姻和家庭方面。圣经的内容能够让很虔诚的男人做很好的爸爸，帮助很虔诚的女子做很有爱心的妈妈，教导父母亲怎么样做有智慧的家长，训练小孩子怎么样做孝敬父母的儿子和女儿。请听以下圣经对家庭的一些教诲。借着父亲的口，神劝少年人说：我儿啊，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借着摩西的口，神教导家长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借着十条诫命，神命令犹太民族说：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长寿。在新约里，神借着使徒保罗的口劝丈夫和妻子两个人说：出于对基督的敬畏，你们要互敬互让。妻子应该像顺从主一样的顺从丈夫，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并为教会献出了他的性命一样。做儿女的要按照主所要求的那样孝顺父母，这是你们的本分。圣灵又鼓励家长说：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相反要用主的教导来培养他们。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明白，神希望属于他的家长，神也希望属于他的家庭过美满快乐的日子。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彼此之间和睦相处。朋友，请问您是不是想要建立很美满的家庭呢？想要做很好的家长和父母呢？想要教导您的孩子听从您的教诲呢？想要引导您的孩子走上正直的路呢？您愿意在这弯曲的时代当中帮助孩子建立很标准的价值观呢？做妻子的您，是不是希望丈夫要爱您、体贴你，以您为荣？做丈夫的您，希不希望与太太和睦相处，彼此相爱，互敬互让呢？做父母的您，盼不盼望孩子孝敬您，听从您的话，做成功的人呢？我相信您都会的。 朋友，如果是这样，您需要一本手册指导您培养您的家。圣经就是您所需要的那一本。因此，请让我劝您多多的研读圣经，让神的话祝福您的家。请您跟我一样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圣经的确会帮助您做一位很成功的家长，爱护您的妻子，养育您的孩子，使得您的家美满、快乐、安宁、成功。愿神祝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我的手不能动，腿不能行，我的身体也不好看，我瘫痪，是一个四肢瘫痪者。这个事实使得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显得更有意义。这段经文说，上帝不看重人所看重的东西，人看外表，但上帝看内心。我对此充满了感激，感谢主看重我的内心，而不是我的外表。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这样做。可是，在先知撒母耳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在当今也发生着。人们看重的是外表。最近，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读到一篇报道说，一对英国夫妇将他们的受精胚胎送到一家诊所去做遗传基因筛选，为的是避免导致一场致命的因素，或者是一种疾病。更准确地说，这对夫妇要弄清楚，他们不会生出一个斗鸡眼的婴儿。你需要明白的是，这种特别的眼病可以用眼药水或者临时的膏药就可以医治，对真正严重的病例可以用外科手术来治疗。可是这对夫妇并不想那样做，他们知道那位丈夫带有导致发生斗鸡眼的基因，他们要杜绝任何可能有残缺和不正常的胚胎出生。正如我所说，人对外表有这样的看法，并只关注在外表。上帝不仅仅看内心，他还判断人的内心。遗传基因测定很多年前是作为一门有益的科学开始的，但却很快地被转向了丑陋。现在我们放弃人类的生命，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不完美。现在这对英国夫妇和那家诊所成功地做成了筛选，使得这扇门被敞开着。由于这件事后面的公开宣传，使得防止其他外观性缺陷发生的胚胎筛选活动还将会愈演愈烈。我的朋友查克·科尔森曾智慧地说过，如若我们愿意用超声波来筛选孩子的话，人们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会关注那些没有机会被筛选的人群呢？特别是筛选的花费因素需要考虑。朋友，作为一个身带残疾的基督徒和倡导者，我请求你开口说话，讲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年前，有人说，与其残疾着生存，还不如去死。现在他们可以说，与其留下暂时性的斗鸡眼，还不如去死。怎么可能呢？请和我站在一起，无论什么所谓的缺陷发生，为了每一条生命，为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战。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毕竟他看重的是内心。
圣经朗读，
诗篇八十三篇。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他们在隐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木拿。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Lord, we proclaim you now of your mighty power and your awesome majesty. Lord, come upon us now and release your power and let your presence fall. Oh, Lord.Lord, come upon us now and release your power and let your presence fall. Oh, Lord.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 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与家人、朋友及同事和谐相处是件大家向往的事。虽然和睦的好景不常见，但是有一两个人努力就能大大改善现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想想怎么样跟别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处并不意味着抹杀个人，它表示每个人愿意为了大家的好处一起相处共事。适应别人的能力的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外交的确是一种能适应别人而又不失去自己生活重心的艺术。马克杜温说，外交就是叫人接受你的艺术。但是善用外交手腕，还不如真心的和谐共处。谈起和谐，我就会想到不同的人声，乐器唱奏出美妙的音乐， 悦耳的和声。如果这时候出现一个走音，就破坏了整个乐团的演出。即便您我以为自己一个人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某个团体中的一员。成员改进的时候，团体就会更好。事实上，我们很少整体的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影响有多大。有时候，为了帮助大家而牺牲小我，为了大家的益处而自己加把劲，您我实在应该把这些看成是自己的责任。您我个人的生活品质有多好，要看我们替别人想了多少，做了多少。这话的确有很深的含义。和谐共处是个双赢的局面，是一个我们可以共同营造的结果。但是再想再说也将一事无成。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您我心里可以想事想人想道理，我们可以花上一天商议善事，谈论帮助人的想法。可是除非我们实际去做，努力地跟别人和睦共处，您我永远不会和别人有和谐的关系。听众朋友，但愿每个人感觉到您是一位很和气很真诚的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第一次跟我公婆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婆婆不是很喜欢我。在他们来美国之前，我先生常常就是因为接到他们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封信，就给我很难堪，骂我一顿，就嫌我这个做不好，做那个做不好。所以因为种种的因素，我就决定跟他们暂时不来往。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心里很痛苦，觉得说我再怎么做我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做好了。那在两三年之后，有一天圣灵感动我，那天其实我身体很不舒服，圣灵感动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苦难还有人世间的苦难，就是因为被拒绝。有些人是被父母拒绝，有些人是被朋友拒绝，有些人被亲人的拒绝。那我的苦难也是因为被拒绝，没有被接纳。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求，我说主，我愿意学习你用无条件的爱去接纳每一个人。那很奇妙的就是那天主让我感动，让我去打电话给我的婆婆。那天我刚好身体很不舒服，我就跟主说，主不是今天吧，因为太痛苦，我身体很软弱。可是圣灵就感动我说，你不是才祈求说你愿意吗？然后主也让我看到他的十字架。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为我无条件的爱，我就跟主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当我不顺服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有一股力量，就是一股波涛汹涌的力量支持我，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的婆婆常常讲话就是不带脏字眼的这样说，我常常跟她打电话手都会发抖的。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赶快先练习我自己，操练我的打三个电话给三个朋友，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我爱你。在这样三次的操练之后，我就有鼓起我的勇气就打电话过去。真的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我打过去的时候，我的婆婆刚好在麻将桌上，然后我就先聊了一下天，问她身体好不好，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话，我说妈妈我爱你，耶稣爱你。那个时候我婆婆就回了一句话说 I love you too， 她一句英文说我爱你。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等我把电话挂上了以后，我就坐在我的餐桌前，我就大哭。 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心结。因为主曾经给我一个意念，让我看到，就是说当我不去宽恕别人的时候，我就自己像个囚犯一样，我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因为我很痛苦，我很埋怨，我很苦读，我很抱怨，我觉得人世间都没有什么美满的事情。所以当主让我看到我自己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的时候，我跟主说我不要，我求主给我一个钥匙。主也很美，他给我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宽恕的钥匙。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力量，那都是主的恩典。当我在打完电话以后，我也跟我先生讲了这件事情，我先生也很感动，所以到后来他跟他爸妈见面的时候，他爸妈也很高兴。然后就从那次以后，有什么庆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饭。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常常都已经忘记以前的痛苦，也不知道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讲。我记得以前每当在提到我的婚姻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以泪洗面，只会哭，甚至哭到我自己都很痛恨我自己这么爱哭。因为我个性蛮强的，我不太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哭，可是我就是提到婚姻我就哭，提到这种情况我就哭。可是今天为主做见证，我居然有的时候会想不起来，甚至还要重新去整理一下。我只能说真的，主的爱，主耶稣的爱，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满足我们。以前我的个性是一个，别人对我很好我就会谢谢别人，别人对我不好我会跟他保持个距离。可是我信主以后，我知道主不希望我做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我以前的个性，我想跟我公婆也讲对不起。我知道主愿意我做的一个，就是主动的去爱别人，而不是去被动等人家来爱我。所以我就跟我公婆也讲了，我说如果你们对我好，我还是会很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对我不好，我不会再计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也很感动，他就跟他的爸妈讲说，这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动我让我讲这些话。目前我真的是觉得说不会再去太追求人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满足了我，所以在人世间所受的苦难对我来说已经真的不算什么了。而且我也真的很感谢主，他将我的苦难转成我的财富，因为我才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姐妹她的婚姻的问题，或者是她的健康的问题，甚至她的子女的问题，或者是她父母的问题。我想我真的只有感谢主，也很感谢我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她对我的接纳，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流出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跟接纳我。谢谢。
听众朋友，也许今天您正面临着很困难的人际关系，在其中深感痛苦，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同心合意。在圣经腓立比书这样的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凡事不可结党，不可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让我们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有同样的意念，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不可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存心谦卑原本是形容一个奴仆的心态，有自卑与觉得不配的意思。在这里不单单是外在表现的实际行为，更是一种发乎内心的真诚，懂得尊重别人， 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求自己的荣耀，进而发掘别人的优点、长处，彼此的欣赏、鼓励。有一位传道人说得好，一个人在主的恩典里爬得越高，他对自己的评价就越低。就好像说，玉蜀黍长得越丰满，越像地面低垂。我们心里越满有基督，我们就会越加的谦卑。我们若是目中无人，心里没有神，我们的头就会越抬越高。难怪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使福音广传，要同心合意的努力付出，大家同样的心意，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学习耶稣基督，存心谦卑，存心顺服，看见别人的需要，能够付诸行动，表达我们的关怀，活出主的爱，好彰显耶稣基督的心。让我们多看看，多思想耶稣基督的好榜样，让主的爱、主的心思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一起分担家事，共同担负家里的责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We will worship the Lamb of glory. We will worship the King of kings. We will worship the Lamb of glory. We will worship the King. 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Lamb of glory. 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King of kings. 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Lamb of glory.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K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will worship and s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come before you rejoicing.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to the sky, when the world wonders why, we'll just tell them we're loving our K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will worship and s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come before you rejoicing.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to the sky, when the world wonders why, we'll just tell them we're loving our King. We will worship the Lamb of glory. We will worship the King of kings. We will worship the Lamb of glory. We will worship the King. 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Lamb of glory.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King of kings. 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Lamb of glory. 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K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will worship and s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come before you rejoicing.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to the sky, when the world wonders why, we'll just tell them we're loving our K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will worship and sing.And s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come before you rejoicing.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to the sky, when the world wonders why, we'll just tell them we're loving our King. We'll just tell them we're loving our King. We'll just tell them we're loving our K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